这一次的这个讲座呢，是《中观经论》中哦。那本来今年应该是《中观经论》下了哦，但是去年的这一个会议结束之后，我们收到很多法友的反馈，他说那个量太大，希望能够这一个再缩减一点哦。那所以其实这一次就是中哦，但是这个时间是相对的，你今年说了，明年就要长了，对，但是还是比第一次稍微短一些了哈、哦。那大家因为也是慢慢进入到这一个中观经论的这一种这一个法海当中哈、哦，所以慢慢也能够。去吸收这种浓缩意哦，刚刚我们的这圆融法师说是百分之百的果汁嘛哈、哦，浓缩之后稀释之后还是百分之百啊，好，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进行问题的一个讨论哈、哦，那这一章是有指定的，我们先处理了哈。哦它就是关于 Part Two 啊，也是个人这一部分。这边谈到说如何分别不生不灭与即生即灭啊、哦，那他提出了一个理解，他说前者是本体，后者是现象吗？啊、哦，或者是二者是一还是异还是异啊？哦，一跟一大家分得清楚了，一个一生一个四生还是不一不异，所以他把所有他认为大概是所有情况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了。那这边只能提出个人的理解，或者说这个问题其实可以有不同面向的一个说明，那这边就先个人的理解提出浅见，就是不生不灭，在佛法或者是中观大圣在谈不生不灭，个人的理解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现象界的，那这种不生不灭就是不时而生不时而灭，简称不生不灭，无自性生无自性灭，也就是这种生命是缘起的，没有一个自性在升起，没有一个自性的法在灭去，简称不生不灭、哦、这比较是中论在修观的时候所这一种采用的一种在观行上的一个观法、哦、就是观一切法不依自性而升起，也就是依缘而生，这证明为不生不灭、哦、但是在不生不灭还有另外一个层次、哦、一般我们讲现象界另外一个面向是什么、哦、大家不敢讲，我们在佛法就是超越的了、哦、超越的、哦、我们不讲现象跟本体、哦、那个是西方哲学或者是本体论的这一种的说明，但是我们就是说现象界跟超越的，超越就是这一种体悟诸法实相的这样的一种一个境界了哈。我们那基本上这一个境界，按照经论乃是导师的开示，他说这个是没办法用语言文字来表达哦。一般我们讲二谛的圣意，就是指的是这一个部分哦。那不能表达，那怎么表达？这样子也不行所以你还是要表达、哦、那在般若经的观行者，他们认为最接近的一种可以使用的语言描述的一个方式就是不生不灭、哦、这是最接近的了，但它还是跟诸法实相是有差别的、哦，那这种不生不灭就是超越生超越灭，这种不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超越的、哦、 超越现象的一种，是我们所感受到这一种生灭啊。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不生不灭，它本身就有这个两个层次啊。那即生即灭，个人的理解，它是缘起的如幻象。缘起的话，如幻象的话，会有如幻象的话，它基本上它比较是在说明、描述我们刚刚所说的什么现象界，是吗？哈，有如幻象，有缘起如幻象，那不是那种涅槃，它其实是超越的，哈，就是《心经》所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样子。好，那我们他所说的，那我们就不一一去解释。到底是不是前者是本体，后者是现象？这个大家自己去揣摩哦。那即生即灭，不生不灭是一还是义？这个大家听完自己去体会了哦。我们在这边就不做这个一一的是或不是这样的一个说明哦。好，那这个是特别有指定的，好像其他都没有指定。那接下来，我们请观正法师先做说明，好不好？好。
第一个问题就是中观中的因果系、能所系的定义，是否与唯识不同？如果说跟中观跟唯识来讲，中观就是空中是吗？唯识就是有中咯，所以他们定义会有不同嘛？因果系就是缘起因果嘛，所以可以说是。因果系就是缘起，那个能所会有不同了。如果以中观的因果系，缘起就是性空的缘起，唯识呢就是自性缘起。因为唯识的谈缘起就是谈依他起嘛，依他起就是唯识对于暗暗间缘起的解释。但是以唯识解依他起是自性有，对吗？自性有不能够空，就是后期中观是跟唯识真正在争论的，就是在谈缘起到底是空还是不空。缘起就是唯识刚才讲的依他起，所以有不同。至于能所系，能所系可以这样了，能所系如果以唯识来讲，就是唯识所现，能边就是唯就是识嘛，所就是所边就是境界嘛。如果以唯识来讲的能所系是唯识所现，而如果以中观呢，由心论。一个是唯心论，一个是由心论，哦，这就基本上他们的差别了。那至于第二个问题，能因果系的范围比较大，涵盖了能所系，那不知道因果系是否也有讲能所？对咯，因为涵盖的范围大嘛，涵盖的范围大。哎，导师举了一个例子，就好像我们说有四缘，对吗？四缘当中有一个所缘缘嘛，所缘缘还是在四缘当中嘛，四缘就是缘起法嘛，是吗？还可以含摄在那里了。但是老师这样说咯，还没有能所系的时候，它还是有因果系，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嘛，因缘所生法就是能果系。为什么称为能果系呢？因为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所以叫做缘起法嘛。相对于缘就是因缘嘛，相对我们说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所以相对于因缘来讲，我们所现前的一切法叫做果法嘛，是吗？因为是缘起法嘛，所以有时候缘起法就是因果法了。所以那个能所系当然也能够讲，因果系当然也能够讲能所系，但是不是只有能所系啊？如果以那个还有因缘是吗？还有真上缘啊，我们假设说用方便用四缘来说的话啦，这样所以可以含摄它了哈。只是因果系的能所都只是心境相对的存在，没有依事来历缘起。哎，这又牵扯到中观跟唯识对能所的观点嘛哈。我们刚才说到中观还是要有事，我们刚才说到根进事。我们说一切法空没有破坏一切法相，对吗？它的一切法相也有它个别的各自的特相，这个都没有否定。但是说以有中那个各自的特性单元法都是自性有自相有， 但是中观也没有破坏一切的差别相。我们刚才特别跟各位这样说到，差别相中观是最重视的，因为每一个的差别相都有它的作用，我们要善用它的作用。但是它不是自信有的作用，它是在根尽是和合缘起相当中幻现出来的眼根能见，是吧？因为见了之后就升起了了别，升起了别就是是，所以它是有相对的特性，不是绝对的特性，所以还是可以谈。所以但是那个依事没有依事来立缘起，中观还是有，它只是不像唯识说唯识所现，中观是由心论，但是它由心论就是根尽是和合当中缘起的和合相当中，没有否定它的相对的差别性，说眼根能见色，然后眼识能了别色，因为根见色之后眼识才能够了别色。啊，这个就跟不要说跟唯识，跟现在的南传还是有不同，是吗？南传是心见，心见，但是就可以差别说了，差别说就眼跟见，见色就好像照相机去起境界，起到心相里面，然后再识再去了别它，所以还是可以依识。但是中观是由心论，唯识就是唯心论，由心论它还。如果说以根尽是来说，由心论还要牵扯到根跟尽呢，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好，接下来就问到另外说，金部是现在实有喽，它假币一实，假币一实，假跟实到底是什么？如果以金部来说，它是我们说一般说，运处界是吗？五运六处六界对吗？现在讲十八界喽，十八界。如果以金部来讲，就是五运。十二处都是假的，只有什么才是实呢？十八界，十八界了哈，所以都说假必一实，对吗？都还是属于有中。其实不单单是这样，那个，如果是有部的话，它因为是三是实有，它是运处界都是实有了，而金部呢，只有十八界才是实有的。那至于唯识的假必一实呢？唯识它是从金部的某一个部、某一派，就是金部还是很多派别嘛，它是从某一派来回小向大的，所以唯识呢，唯识如果说假必一实，也可以说是十八界性。但是这个跟金部有什么差别呢？金部是十八界，它在部派它不会有像唯识这样的唯心论，所以金部的十八界性，它的十八界性不是唯心论，不是唯心所现，因为十八界啊，有十八界嘛，有色法是吗？也有心法对吗？十八界当中了，但是它不是色法，不是唯心所现。如果以唯识来讲，十八界性呢，它又更进一步的说到它是唯识所现了，唯识所现。那第三个问题就是中观说到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是否说明中观是有破有立？是喽。中观导师也特别提到喽，我们一般认为中论就是一直在破，只破不立。其实导师就举这一个偈颂。就是举这边提到的已有空义故，为什么要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一切法得成。为什么我们会感觉到在破呢？老师这样说咯，因为只要有自信的话，一切法就不可能成立。就是因为没有自信，一切法是空的，所以一切法才得成。所以中观不是为了，不是只是破，破是为了要成立，为了要成立就是只有空即性。才有可能此故彼，此故彼才能够幻现出一切一切的法相。如果是自有自成的，此跟彼之间就没有关系了，就没有因果关系，一切法就不能够成立了。所以是有破有立，而且最重要，不是破是为了要成立了。好，基本上就这样。好，谢谢。
好，非常感谢观世音法师的解说。那接着我们请圆波法师。回答相关的问题。
好，这边有一个题目，就是即生即灭，即生即灭等于刹那生灭，等于念念生灭。好，他觉得是这样。那是不是说阿含常用即生即灭，部派常用刹那生灭？好，我就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念念生灭比较容易理解了，念念生灭它就是用 这个念头升起，念头灭去，哈，一个念头一个念头这样。那其实譬喻，就譬喻这个时间的短暂，就像念头那样子，好，所以这个念念生灭比较好理解了哈。那刹那生灭，刹那是印度古代他们的对时间的最小单位的一个，好，一个语词，好，很像不知道哪部论师也有说到刹那的这个时间的单位哈，那就是时间的最小单位了哈。所以它主要刹那生灭，其实在讲时间的最小单位哈。那比较麻烦是即生即灭了哈。好，这个即生即灭，就是对于佛法有些语词哈，就是看你是用世俗地来理解，还是用圣义地理解哈。那导师在《中观经》里面也有提到说，世俗地哈，有一种遮止的性。就是说，我们用谈佛法在谈这些名相，有时候那些名相是为在世俗地说明的，说明什么？遮什么？遮自性妄执。好，那圣义地的话就是泯，好，泯除的泯，就是泯殆一切，泯除一切相，一切相嘛，哈。好，所以这个即生即灭哈，如果我们用世俗地来解哈，可能它不见得要跟时间有关系，因为这个提问者他可能以为即生即灭嘛，你看生灭相即那个时间很短暂嘛，哈。可是如果这个术语如果用中观的理解，即生即灭其实他要说的就是我刚讲的世俗地，他是要遮止什么？遮止生灭的这个绝对性。你看生跟灭看起来是两个不同的法，但是他们是相即的，好，所以没有实在的生，没有实在的灭。好，这个即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理解了哈。好，那至于阿含常用即生即灭，部派用刹那生灭，可能刹那生灭应该在阿含部派都有哈。那即生即灭似乎大圣比较常看到哈。好，那我简单回应到这边哈。好，那有一个问题，我们请圆悟法师。
问题是，即为在说一切有部认为是物质最小的单位，请问，再过来就是色聚八识和合，那不知即为跟色聚的差别啊？那即为呢？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B 啊 ，B 八啊，就是常慈院长的讲义第八面啊。那这边讲的这个即为是所谓的六方向啊。就色法来说，它是最小单位，它是分析到不能再分，再分下去就空就没有，所以他们认为有这个最小单位。那它有这个所谓的六个方向特征啊，就是有所谓上下左右啊。那当然这样的方分，像在注脚的25、26、27啊，好像自论中似乎也是有十方分之说了啊。可见这个在不同的传承或许不一样啊，那不确定的色聚的八识和合啊，就是可能在不同传承的经论提到了啊。不过从说学有部来说，它是六方分，就是这个最小单位的时候，它是有个六个方分啊，它由它而构成我们眼睛可以了知的叫色聚啊，所以就可以一个是构成色法的基本元素，一个是构成我们可以了知的色法。色法如果从五蕴的色蕴来说，就是五根跟五境啊。当然，这个在部派佛教可能会有不一样啊。有的是说，像五表色也是在色蕴里面的啊。好，所以这个跟色聚啊，是一个是由小而构成的复合体啊。所以色聚可以比较理解成由即为所构成的复合体，好，基本上，希望可以回答您的问题啊。反正这边要回应的就是，就有部来说，它是六方分，因为你说的八是和合的色聚，或许跟我们这边不太一样啊。所以即为跟色聚的关系，就是一个是最小单位，一个是复合体，好，他们的关系是这样。好，谢谢。
还有其他的问题要现场举手发问吗？
在 B5 那一页哦，有一句话我就是看了还是有点 不是很理解，就是第一句话他说，由此可知无相无爱的虚空是依有相有爱的存在法而幻化的。我看的不是，就是觉得不是很顺。那我看我会觉得说，把前面跟后面那一句这样调换，会不会比较顺一点？说有相有爱的存在法是依无相无爱的虚空而幻化的。
哦，你说这两个要对调。
对对对，我这样看起来，我虚空是变，因为这样看起来是虚空是依有爱有相有爱的存在法而幻化的。
这边由此可知这个词，就是导师不是举了中观他所提出来有对空间有三种主张，有没有？从 B3 开始，不许离存在的色法，也就是虚空依色相而现起，有可以吗？第 B3 的倒数第二行，这是第一个。然后也不许它是什么都没有，它其实是有，它是一种幻现而存在的一个状态。然后也不许虚空是属于知者心事的什么。那这一些就不许的那一个，比如说如果虚空是许离色而存在的话，那它就是一个实有自性的一个法，它不需依带其他的缘，然后可以显现，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它是有一种存在，但是它是一种幻现的存在，那也不是，如果是属于知者心事的什么，那它也是一种实有的一种概念的一种空间，所以在这三项讨论完，那由此就是依着前三项的一个结论，也就是我们不要先不要看那个形容，就是虚空是依存在法而幻现，这其实就是虚空依色相而现起 B3 的倒数第二行，这个应该是一个同样的一个句子的一个意义，可以了，然后应该这样的一个表达应该是还算合理了，这样可以，好，因为这个是在怎么样，这个圆悟法师有要补充，好，请。
不敢补充啦，就是突然想到，就这样手这样子嘛，对不对？手是弯起来，你有看到空吗？有看到这个空吗？所以他就是导师要讲的意思就是，依着有我们比较可以了知的设法去了知这个不了没办法了知的空嘛，啊，你可以比较是佛祖也说 OK 有没有？就意思就是说手是我们可以比较看得到的嘛，当你把它圈起来，这边是不是有空？对，一样。所以他这边所表示的意思是，就是虚空相对而言会让我们比较没办法这么看得那么或了知那么清楚，因为它是无相无碍啊。但是要依着有相有爱的法，我们就很容易了解嘛。所以也是跟常子院长所说的 B3 的那一句话了，虚空依色法而存在。所以为什么叫幻现？就是它不是固定的。如果是固定的话，我只要放手，还有看到空吗？应该说这个空了，应该说这个空。对，好。
好，感谢云悟法。云悟法在我们福缘里面有一个称号叫譬喻师，他很会举这个譬喻了。那刚刚他的譬喻之外，也可以参考 B5 老师不是有用一个墙，有没有挖洞就有一个空间，那个空间是依着设法来这个做一个对比，来才有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这个全掌喻这个是非常善巧，感谢圆悟法师的补充。好，圆悟法师有没有要补充？ 好，云龙法师是我们福音的经部师。好，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一个问题？好像有，一讲到譬喻师、经部师，就有人问题。
那个法师，请问一下，刚才您讲到说三法印哈，第一个法印。那个诸性无常是属于时间的，那无我的话是空间。那请问一下，涅槃寂静，它是在时间空间之内，还是在之外，还是怎样？怎么一个情况？谢谢。
这个是观上法师说的，对不对？是吗？哈，对。那我们请观上法师回答。啊，论师，对，他是我们学院的阿比达摩论师。我个人什么都不是。好，请观上法师。
我都不是，就是什么都是了。我们说存缘起法三个相状，缘起法就是存在，存在就是有，就缘起有是吗？这缘起有它存在在时空嘛，所以涅槃寂静就是当体无声啊，当体就是这个存在，这个法会存在在时空，存在在时间上就是诸行无常表现出来嘛，存在空间就是表现出来就是诸法无我，存在的法本身无声。当体无声啊，当体就是这个法本身存在的，这个法无声就是没有实在性是吗？中观对于有就是生嘛是吗？彻底来说有就是生，不会像现在实有论者，现在实有论者可以有而不生，因为好像种子在现在位它还没有生起来，它要种子能生现行，现行先种子。如果以中观来讲，只要是在现在位一定是生起来，虽然可能很生细，可能很生细，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但是它必然是生起来了。导师说，种子也是在现在位，它就是已经有这个种子，在现在位就有这个种子了。所以中国来说，所以那个说涅槃寂静，因为涅槃寂静就是无声是吗？无声就是没有它的实在性，那就是三那个就是缘起相的什么？缘起相的当体。这个法我再说一次，这个法存在的法，在时间相表现出来的就是诸行无常。这个法实在，这个法存在的法，在彼此之间、空间彼此之间，它表现出来的就是合而相，不是独一性诸法无我。这个法本身离开时，就是不看时空相了。这个法本身就是涅槃寂静，这样可以吗？好，
希望这个解答能够清楚明白。好，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提问？
法师好，各位大家好。那个去年我们在讲到第四章，有强提到说那个中观或中论就是中道的方法论嘛。那今天观藏法师有大概就是从第二章第一章帮我们贯穿一下，就是整个脉络这样。那个圆悟法师也有提到就是。因果系的下手处就是修行的下手处。那我是想请教法师们，就是说，那既然这个是一个方法论，那如果我们实际要做的话，好，所以我们要观中道，包括这些那个体啊、相啊，或者是那个我们实际上要真正要的入手是起手，或者是起手式会是什么样子？譬如说，我是该选什么东西，或该从什么对象去看这样子，就实际上要去修行要去观的话，他一开始会是个怎么样的入手这样？这是我想请教各位法师的。
刚刚有提到圆悟法师啊，然后我们请圆悟法师说明，就是今天讲那么多，那回去是要怎么修啊？
我自己还在这修了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但是也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这边或许是先对中观或是中论的理论做说明，但是每个人所遇到的生活经验是不一样的，你唯有去了真的了知这样的所谓的无自性，你才有办法真的应用到我们的生活经验上。我这边先举一个比较粗浅的了哈。我们之前不是或者我们有在修那个安般嘛，观呼吸的当下，当我们很善巧心力很强的时候，我做的时候我可以观察到所有的触点，那不是说我啦，我是说理论上是这样的哈。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没办法 去观察他所谓的呼吸跟人中接触或是鼻孔这边的触点，因为我们 不太熟练 不够熟悉，那一样我们怎么将这个所谓的无自性的道理用在生活上，第一个你要非常熟悉，所以你当遇到境界你喜欢的人，你不会把他当作人啊，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你不会把他指为说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人，我的心呢自然不会有跟他有多一份的这种所谓的要跟他亲近或是喜爱这种心情。这个就是第一步，你要先去观察所缘的对象都是一直在变化，可是我们有这个所谓的自信子，这个是最困难的地方，没有自信子我们说我们就是圣者了，基本上我还是凡夫了，所以意思就是说，第一个你要先清楚我们的生活经验到的啊，都是一直在变化。现在不是有什么 VR 眼镜吗？听过吗 ？Virtual reality 嘛，虚拟实境。当我们戴上那个眼镜之后，好像我们亲临实境。如果我们走在断崖边，我们害怕担心；我们走到鬼屋，我们害怕。可是当摘下眼镜，哎，看看好像都没有什么改变，我们内心的慌张、害怕、担心都没有了。那为什么我们的生活经验上没有办法这样清楚的分别？生活经验到的都是在改变，都是假的和合，因为生活的经验对我们而言是很真实的。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因为我们认为是我们在过日子啊，所以虽然这个道理我们清楚了，我们知道因缘和合无自性，但是用在生活上，啊，这个就好像有点落差了。我有说过比例原则嘛，一天二十四小时吃饭睡觉扣掉大概一半时间，我们多少时间去训练这个所谓的无自性观？你一定要很熟悉，就像我刚刚所讲的，当我们很善巧的观察呼吸，乃至很心力很强的时候，我们随时观察，我们随时发现的触点在哪里。那一样，你要将这个无自性的观察落入于生活上，你必须要将这个道理先清楚明白，要很熟悉，接着你在生活上去体验的时候，你才有办法提起你的心力，才有办法真的看到所谓生活的经验都是无自性，都是缘起的。这才有办法，刚所讲的，先从名称到它的受假，进一步到法假这个次第啊。哦，所以我这边就稍微提示一点点，算是我个人的一些小小心得了哈。就是第一个，你要先熟悉，那熟悉要借由听闻，还有思维。导师在《学佛三要》或其他著作提到嘛，初学菩萨多生累劫，不担心害怕受造这个所谓的重恶业受重苦受，这个是因为他有所谓的圣解空性，除了发菩提心有大悲心之外，还有所谓的空性圣解。这个所谓的圣解力就是强而有力的抉择分别，你才有办法遇到境界提起观察所缘的现象都是无自性假有的。尤其是跟我们很密切的关系的人，他说了一句话伤了我们自己，我们可能要消化很久，乃至这个事情已经过了，这句话已经过了，当我们想到这句话还在伤心流泪，没有啊。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要真的实践在生活上去观这个无自性，还是要从这个闻思修的次第，最后才有办法去实践修这个次第。好，那这边就先简单的了哈。那我觉得对我而言，心经是有用的哈，所以或许你可以去真的了解心经的这个道理啊。好，我就简单的回答，谢谢。
好，感谢圆悟法师的分享。那刚才讲到一个，我就是因为时间到，所以也是做一个归纳总结了哈，就是提到闻思修，然后正。那刚刚所说的那一些应用呢，那可能还是要从闻思当中慢慢去体会。有些道理呢，不是告诉你说，哎，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然后就能够解决问题。有些道理有时候大家回想一下，就是说，哎，当我们对于某一些佛经里面所说的教导，在多年以后我们有一种体会，然后在遇到相同的境界的时候，哎，我们居然 没有像过去那样的那么强的一种反应哦。那我一般佛教就是有一种人生的体悟或是感悟，佛法是要用悟的哦。它那种悟是一种，你慢慢的到内心之后，你在面对同样的事情，我们的一种认识，还有乃至于反应，那它都会有所不同哦。那这个都是由这个闻思，然后再透过这一种定的一个修持，让这些道理透过心的一种安定，然后慢慢去内化，然后再你就觉得怎么我好像知道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哦？你好像知道那是一种很直觉，然后很亲切。然后你已经超越了一些情境了，那个是在十年前可能有人告诉你，你要反复去做这五个步骤，你就能够解决。但是我们有时候再怎么反复，都是过不了那一个难关。但是几年之后，却能够有一种突破，那应该可能多从这一方面大家慢慢去练习哦。那很快的，今天的时间已经匆匆的过去了。那最后我们要请我们的慧日讲堂住持来再给大家做一个总结祝福，然后最后回向。好，我们请我们的住持法师。
长慈院长啊，诸位法师，各位菩萨，我刚刚在底下听了很久了哈，我在说到底要讲什么话，都想不出要讲什么话呢。幸好我早上就准备好了，我早上没讲哈，所以刚刚我这个问题刚刚就可以回答啊，最后一位这个我们的菩萨的话啊。因为我本来早上是要讲这个导师有在这个八部里面哈，引这个青木有做这个稻谷的比喻，用这个稻谷来比喻这个八部。那么这个八部啊，导师是从这个青木的中论啊，他用白话解释出来，那解释出来，这个虽然讲得很清楚啊，但是大家还是不明白。那个各位可以在网路上去搜寻，啊，也等于说，导师的著作现在大家非常的有兴趣。那他主要在讲哈，有讲到这个，我也觉得他在这一点可以运用在我们生活上。我们先想这个以这个稻谷的种子来做比喻，他说这个我们不生不灭，我如果说错了还请这个长慈院长给我纠正一下，这个不生不灭哈啊，这个不长不断，这个都是相对的，你要这样来比喻比较清楚。那他说的，我先说这个稻谷的不灭哈，稻谷的不灭。稻谷的不灭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稻谷稻的经济对无数以来从因缘生不知道什么时候生对不对，但是到现在还有这个稻谷的种子叫做不灭。那稻谷的种子从无始以来生，那我们知道这个生是什么，本无今有，所以这个现在的稻谷的种子是从过去到现在无始劫就有了，所以叫它不生不灭。我是简单讲这个，他这个导师讲，这个不是重点，那主要是他主要讲到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因为导师因为讲得很清楚，但是大家还是不是很明白，就是刚刚这位这个菩萨他讲的说，怎么应用在这个生活上？他有举一个例子，哈，就是说，这个看一些公司的一些领导人啊， 他在公司的时候是领导的，是领导的，但是一到退休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要做什么，那就是他不了解这个我们佛法的相关带的道理。好，就是说啊，你当这个一个领导人，其实你需要这个底下的人来辅助你，相依相成，相关带的道理。那如果我们了解这个中观的道理，相关带的道理，那我们在做人处事方面啊，比如说他退休之后，这个就是因缘和合的嘛，你已经不是领导人了，好，那乃至于用在这个家庭啊，这个父亲跟孩子，他也是一个相关带，一个因缘的道理。那如果有这样的方式啊，在用在家庭上，或许在教育上，或在整个家庭的气氛上，哎，都会不一样哈。这个就是我本来早上要讲的哈，因为可能我怕讲错，不敢讲。哎，刚好这个因缘哦，也顺便讲几分钟哈。啊，那我们今天就非常的感谢我们长春院长、圆婆法师啊、观照法师啊、圆悟法师啊。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回向好吗？大众请起立，我们面向这个佛像，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好，阿弥陀佛。
像佛陀圣像行三问训礼，一问训，再问训，三问训。我们向所有的法师，今天的主讲法师还有会藏法师问训。